主后2016年7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坚固信徒灵命。
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
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在你绝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们一起而活，凡事有你，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 我活着不是凭感
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是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所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是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因你可以成就一切。耶稣，在你里面凡事都能。我深知你与我们同在，在你里面的事绝对没有难成的。耶稣，因为你是这样子爱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彰显你的刚强。耶稣，你不放弃我们，你不离弃我们。耶稣，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你，虽然我们感受不到你，但是你是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深知你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你不断的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等候你，就是我们要更深的爱你，像我们在爱我们的亲人一样。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另一半。我们要勇敢的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是的，我们爱你，愿意来鉴察我们的心。”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到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爱慕你，我要爱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 托，再来一次，耶稣，
耶稣，我要爱慕你，
我把手放在心来唱，
我要爱慕你，请到我的生命。求让我心淡淡的慕
你，我们再对他说，耶稣我要爱慕你，
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请到我的生命，
让我们再次回忆起耶稣，我们与你在那加利利海边相遇的时候，耶稣在那之前我们是多么的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这个拼命，在这个世上捕鱼，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得着这一切，但是耶稣你来，你告诉我们不用那么累，孩子跟从我，放下你的渔网跟从我，耶稣是的，让我们再次回忆起我们跟你相遇的那时候，耶稣谢谢你，不论我们多远你都不放弃我们，主要不论我们多远你都依然着爱我们，让我们遇见你，我们更深的渴慕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是渴慕你的。父神再次点燃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渴慕在这场敬拜中，我们渴望在这场礼拜中，我们再次的遇见你。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渴慕你，我们要被你充满，我们要被你得着，
无止境，让我走。 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走向，让我走向你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让我走向，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 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
神的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我们要进入你的同在，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就是我们要大胆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求，就是再一次洁净我们，就是再一次谦卑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就是软化我们这个刚硬的心，让我们谦卑的就是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只来这里，我们要听这道理，我们来这里，我们要遇到你。耶稣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聚会，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候你，带我们进入你的同在。谢谢你，这是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有更密切的关系，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生命就因着你得到更丰盛，因为你的话语是使遗忘的人得着智慧，让迷失的人得着亮光。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灯，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很多的声音，我们听见很多的话语，但是只有上帝您的话才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你再次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生命就重新得力，我们就再次的被你的爱来激励，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礼拜，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主，你亲自对他们说话，主，你亲自让他们知道你多么爱他们，你多么盼望他们走在上帝旨意的道路当中。主啊，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众人的心。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次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好，那么我们这次要来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我们要从二十一节的前半部了，前半部有提到一点点，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对那城里的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显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一切的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也是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第一次从安提阿被差派出去传福音，他们在福音的旅程当中绕了一大圈，然后他们已经即将要结束，他们要回到原来他们差派的教会跟他们做报告。在这叫做保罗第一次的福音旅行，保罗第一次的福音旅行。那在这次旅行当中，其实他充满了喜乐，他充满了甘甜的一面，有甘甜的一面。因为什么有甘甜一面？因为他们看见福音的大能，他们看见上帝的话语，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让病人得到医治，他们知道上帝的能力是多么大的，耶稣的能力是借着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常常需要更多的信心，领受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信心有多大，其实圣耶稣说，你的信心如果像一粒那个芥菜种，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我们知道是非常小的，掉到地上你是找不到的，就像那个灰尘那个泥土一样，这么样的细小，掉到地上你绝对找不到。耶稣说，你的信心若有像一颗芥菜种，表示你的信心只要一点点，微小的一点点，信心不必很大，你的信心像芥菜种这样子，你就会成就这么大的事情。保罗他们也是这样的经历，经历到上帝的能力，经历到他们借着信心让病人得医治，他们行了许多神迹，然后看到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这是他们感到振奋，这是他们感到喜乐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也是让他们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的兄弟当中犹太人的这些弟兄他们起来反抗，他们起来因为嫉妒的关系，他们来反抗压迫保罗跟巴拿巴，甚至用石头丢他们我们知道在他们在那个路斯德的时候在前面那个地方甚至他们几乎是被石头打死你知道被石头打，他们以为已经被打死了，怎么样的情况会认为他已经被石头打死，表示他已经血流如注，已经表示他的整个头已经受很大的伤害，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结果保罗再次的怎么站起来，然后他又走出去了我们看到他经历这样的事情，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面对逼迫，他面对苦难，他面对这样的艰难。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的心仍然充满了喜乐。如果我们看到他到特比我们看这样的这个地方大概就可以知道就特比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那安提亚在这里如果他从特比这个地方要回到安提亚，那走这一条路是最近的。他这样直接下来就可以了，对不对？他可以直接这样下来，但是他并没有。保罗他们竟然绕回原路，他们回到路斯德，回到以哥念，然后到比西底的安提亚，他们继续走原来的路，然后才回到这个安提亚去向这个教会来报告。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会怎么走？我们可能就这样走下来。如果我们要回去报告，只要这样下来就好了。因为这过去的这些城市他们所做过的，虽然看到福音的果效，看到福音的大能，但是他们也充满了很多的危机啊，他们也面对很大的压迫啊。但是保罗却选择走这条路，他却选择往原来的路回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说什么，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好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原来的地方？因为他们放心不下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信徒需要更多的关心，更多的帮助，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坚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回去的目的是做什么？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就是保罗回去的目的。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的心，我们的内心非常的感动。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常常表达他对人的爱。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如果我们对人没有爱，我们所传的福音只是为了要传福音再传福音，我们不是在打业绩啊，我们不是在领受这样的业绩啊， 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传福音？是因为你盼望这个人因着上帝，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生命有盼望，他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上帝的大能。当你看到一个人这么软弱的时候，你会巴不得他真的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他刚强起来，他茁壮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那些被鬼附身的，我们看到那些精神的疾病，我们看到那些很软弱的，被一些酒精的捆绑，被一些赌的捆绑，我们的内心都觉得很难过。他们为什么这么软弱？如果他们今天能够依靠上帝，如果今天他能够相信耶稣，那他的生命就得到刚强，他的家庭就得到强壮啊，他的家庭就得到拯救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亲人当中有人面对这样的困境，你会不会想要帮助他？这就爱啊。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传福音不是为了要传福音再传福音，他是因为看见人的需要，他盼望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有盼望的，他的生命是有上帝的恩典的，他不会走在黑暗的当中，他是得到生命的光明。跟随耶稣的，耶稣就是光，跟随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他就得到生命的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走向灭亡，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走向罪恶，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走向没有盼望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很难过。我们教会有很多在做社工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帮助这些家庭的时候，他们在帮助这些个案的时候，我想他们都很盼望能够改变，但是常常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我们想要改变他们，却有很多的捆绑，他们却是很大的软弱。弟兄姐妹，在信仰当中，太多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改变了。在人类历史当中，因着耶稣改变的人太多了。当我们每次在唱很多很美的诗歌，那些越美的诗歌，就是他们的生命越经历过各样苦难的生命，他们的生命都是经过破碎，经过绝望，甚至经过生命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境界。当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当他们得到祝福的时候，他们的生命重新活过来。弟兄姐妹，每一次在唱诗歌我都很感动，因为每一首诗歌都是这么经典，都是带着盼望。弟兄姐妹，保罗他爱人的心，我们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看见保罗怎么说，他特别是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维护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不断爱他们，保罗还将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什么保罗他愿意回到原来被逼迫的那些城市，他为什么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去巩固这些信徒？因为这些孩子就如同他所生的，也保罗用福音生了他们，保罗爱他们，爱他们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保罗将他们看成是属灵的孩子，他把自己当成是属灵的父亲，他爱这些孩子，他爱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生命得到强壮，得到刚强，得到力量。这是保罗的心啊。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我相信宣教师也是面对这样的困境，宣教师也是用这样的心来爱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我们知道马雅各医师1865年来到台南，他开始做福音的宣教，他开始做医疗的宣教，只有24天，因为宗教的关系，因为医疗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很多都是用汉医啊，马雅各医师他是眼科的医师，他会手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他专门在挖人家的眼睛了，所以就很多的攻击在那边产生了。另外一个也是宗教，因为他们要相信耶稣，因为他的医院前面要当礼拜，做礼拜堂，要鼓励这些病患来先做个礼拜，先做个祷告。在24天当中，其实你去看马雅各医师的日记，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资料很多。他在24天里面，其实他结了很多的果子。第一个果子是谁？就是高长，高长就是我们陈燕的曾祖父啊。 拜曾祖父。好、哦，哦，甘曾祖父还是曾曾祖父？拜曾曾曾哈，曾曾曾曾祖父，妈咪，好多代了哈、哦。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信主的，第一个福音的种子。你去看马雅各他的日记哈，他的书信里面，其实在24天里面已经有好多人信耶稣，其中一个高长。高长后来他因为马雅各医师在台南受到压迫，他不得不离开台南，离开台南就到旗津，现在的旗津，以前叫旗后基澳了哈，就退到那边，因为那个地方是英国的属地，英国属地，他得到保护。马雅各医师就带着高长一起回到旗津，但是其他的人有没有办法像马雅各一起到旗津？没办法，因为他们可能在这边有生意，可能他们这边有家人，对不对？没办法过去，只有高长啊一起过去帮忙他在做医疗的这样的工作，帮助他。在马雅各医师的这个书信里面，他有提到两个人，一个叫高耀，歌谣，歌谣在1868年的时候，1868年的时候受洗，他成为我们太平间教会第一个长老，第一个长老。那在1869年受洗，还有另外一个叫伊迪，在书信里面有提到提亚，提亚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书信里面有提到，这个人也是马雅各医师在被迫离开台南的时候。他也是常常在怀念的一个人，叫 Tia 啊，但是这个 Tia 到底是谁不知道。但是马雅各医师他到1868年12月25号，整个台南大概稳定了，没问题了，他用半夜回到台南。他为什么要用半夜回到台南？因为他的心顾念这个地方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心仍然爱这些孩子，因为这个孩子都是他属灵的孩子。所以马雅各医师就在1868年这个地方平静下来的时候，英国政府说没问题的时候，他用半夜就带着高长一起回到台南这个地方，继续来关心，继续来宣教。我们看到在马雅各医师的身上也好像看到保罗，他虽然在被压迫，他虽然在那地方被攻击，但是他有那边有很多福音的果子在那当中，很许多的门徒在那边产生。保罗他不顾自己的安全的问题，回到那个地方去关心他们。我们看到一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成长，一个生命能够成长，我们需要有很多的精神，很多的心力投入在这个当中。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次的福音旅行的结论当中，我们看到几件重要的事情。保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坚固门徒的心啊，让他们更有信心。第二个，劝勉信徒要恒守信的道。第三个，要提醒信徒信仰的道路或许会经过许多的艰难、哦、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第四个，他组织了教会，设立了长老来管理，让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好的帮助、哦、所以保罗做了这四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今天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保罗如何坚固教会，就是坚固跟劝勉，坚固弟兄姐妹跟劝勉。在22节这边提到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就是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坚固这个字、哦啊、我为什么用原文、哦、原文是要让你看到两个复合字的这样的关系。这个字是有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是介词在强调这一个动作，在强调这个动作，然后坚定跟确认，就是这个坚固在帮助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增添力量在良好的地基上面。坚固是坚固在哪里？不是在坚固在自己的立场，不是坚固在自己的想法，而是坚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坚固在上帝的磐石上面，这才叫坚固。就像我们耶稣所说的，这个盖房子，有一些人盖在沙土上面，那水一来了，那个房子就倒了。像台东这次的风灾哈，啊，风一吹，很多的扛棒就掉下来了，因为绑得不够，用的不够扎实哈，很多在那边就面对很多的考验。这边在强调的坚固，是一个用介系词在强调你的坚固、你的确定、你的坚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 第二个字很重，这个字在讲到欠哈，啊，这个欠也是一个复合字哈，啊，这个前面的字就在讲它是一个在面前，在一个面前哈，然后再来就什么一个召唤，一个召唤。那这个意思哈，其实这个意思是啊，就如同一个爸爸将一个孩子带到他的面前来，在他的面前语重心长的，在他的面前语重心长的对他说话。对他说话，盼望他能够真正的有信心，然后坚持在啊上帝的啊话语之下啊，这就是保罗这边让我们看见他用这个坚定，用这个劝勉来成为啊在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帮助哈。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坚定，我们的坚定，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的生命需要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那种力量。我们不是坚定在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多人可能我们都讲坚定，但是我们到底坚定在哪里？我们是坚定我们自己的意念呢，还是我们是坚定在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不在乎，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不会去查考，我们不会去想要去明白，那么我们的坚定就有问题，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产生了问题。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很清楚，除了耶稣别无拯救。耶稣可以怎样拯救我们？耶稣就是借着他的死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血为我们赎去啊，死去洗去我们啊我们的罪污哈，我们的这样的罪犯哈。所以这种坚固啊，我们需要很清楚，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教会，设立长老。用姊妹，这个对整个福音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很会传福音，但是他不一定会组织。如果没有好的组织，那么我们所做的很快，当一个人消失之后，可能就不见了。在英国18世纪有两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一个叫约翰卫斯理，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另外一个叫怀特斐德。这在18世纪他们同个时期，两位很有名的他们都是圣洁会的一个牧师齁他们非常的有上帝的能力，有上帝的恩膏，他们带领好几万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生命悔改得救，然后参与在教会的服事。但是齁这两个人齁我们看到他们的果效就不一样。卫斯理他在得救，他在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基督，让这些信徒得救之后，他们将他们用小组的方式，用牧养的方式去关心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进来之后，就有人去关心他们，就有人去栽培他们，就有人去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越来越强壮，让他们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但是这个怀特韦德，他就是这样办大型的布道会，很多人进到教会来，他没有做训练，他没有做栽培。当怀特韦德过世之后，这个教会慢慢就萎缩了，因为那当中没有领袖，领袖缺乏。这就是我们看到教会，我们需要布道，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的组织怎么样让它能够让它更健全。保罗他是非常强调一个建立这样的组织，所以他回去之后，他走回原来的路，他就把教会建立起来，他就把组织建立起来，他设立了几个长老在那边来服侍。我想在圣经里面在讲到长老，长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牧养。其实牧养不是只有长老的责任，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牧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就牧养我的小羊。耶稣也要挑战你，你成为基督徒呢，你应该怎么样成为牧养别人的人？你能够去关心人，你能够去照顾那些弟兄软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的责任。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这样去牧养，帮助人，为人关心，为人祷告，在他软弱的时候，我们去关心他，我们去探访他，我们去安慰他，我们为他祷告，我相信上帝也在这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上帝就借着你做的，让他知道这个上帝是多么爱我的上帝。就是我们常常很喜欢推动事工，但是我们却有时候很忽略我们彼此互相的建造，互相的帮忙。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彼此连结，我们需要彼此互相帮助。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其职，然后互相连结，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渐渐的成长。教会在成长，我们也需要彼此互相的连结，这就是保罗的教会观了。教会不单单只是要做外面对吗？外面宣教，那宣教的人进来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栽培他，我们要怎么样去训练他，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让他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成长，这就是教会应该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投入这样一个组织的策划，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分配，让大家分工合作。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他这边的信息当中，他回去兼顾这些弟兄姐妹，劝勉他们，保罗又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句话常常我们很不容易领受，信耶稣不是得平安吗？那为什么保罗他这次回到这些教会，他要告诉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可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一定平安无事，我们不一定风调雨顺，我们会面对挑战，我们会面对艰难的时刻。保罗对这样的经历，他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一跟十二节，十跟十一节，他唯独你顺从我的旨意，你的品性志向，你的信仰、宽容、忍耐，在各样你要面对苦难，就如同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遇到的事一样，在那个苦难当中，上帝帮助我脱离了苦难。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跟十一节，我们大概就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信仰米兰昆德这个学者，他这样说，我痛苦故我存在了。为什么基督徒也会面对苦难？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我给你们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在旧约的圣经有一段经文、哦、有一卷大家很喜欢看、哦啊、包括耶伯记，许多人很喜欢看，因为耶伯记里面充满了苦难的味道。因为我们人生在看苦难的时候，听说看耶伯记很多人都看得下去，因为它跟我们蛮接近的。另外一卷就是路德记、哦啊、这一卷圣经、哦、不但很多人很喜欢看，而且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流眼泪。我知道在台湾有一些歌仔戏是福音的歌仔戏，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哦啊、他们很喜欢演路德记、哦、他们很喜欢演路德记。他们为什么很喜欢演路德记呢？因为每次演路德记，很多人看了之后眼泪都是要一边看边滴边丢流眼泪了、哦、路德这么可怜、哦啊、他的先生死掉、哦、这个拿俄米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哦啊、他的先生死掉，他两个儿子都死掉，三个寡妇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的人生遇到了困难。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看路德记啊，路德记也很感人。为什么会感人？因为好像跟我们的生命很接近，我们的人生也面对很多的苦难。所以啊，路德记最经典的一段话，就是拿俄米回到他的故乡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讲的一句话，他这样说哈，他说啊，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就是钱的意思。你要叫我马拉了，意思就是苦的，因为全能的上帝对待我，让我受苦。我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上帝让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已经责备我来证明全能者已经苦待我。你们不要再称我拿俄米，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叫我甜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路德记一个最典型的，拿俄米在告诉我们上帝苦待他，上帝会不会给我们受苦？上帝有时候会让我们面对苦难，上帝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苦难，让我们的生命更强壮，让我们生命更有信心。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仰望上帝，在苦难当中我们更需要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这米兰昆德就说，我痛苦故我存在。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更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常常这个苦难，这个受苦，这个suffering 啊，这个英文字suffering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用一个很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身上。常常那个苦难不是我们自己找的，许多的苦难是从外面来的，从外面来的，很少人自己愿意去面对这样的苦难，只有一个人他自己甘心乐意面对苦难，就是谁？耶稣基督。他面对苦难，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父啊，这是一个苦杯，若能洒去就将它洒去，但是不是照我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耶稣面对苦难他没有胆怯，耶稣面对苦难他甘心乐意，他领受这样的苦难。所以当耶稣在上十字架的之前的几个小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要信我，你们应该要相信我，你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诗篇的34篇18跟19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我们人生会面对苦难，但是诗人在告诉我们，上帝成为我们在苦难当中得到帮助的力量。耶稣也在告诉他，在面对这苦难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我们会面对台风，我们会面对地震，我们会面对环境给我们的冲击，我们会面对人在肉体上那个痛的感觉，我们常常会有意外跌倒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苦难，因为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们虽然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要相信我胜了这个世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确信耶稣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苦难。所以就这种诗篇告诉我们的，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我们的生命需要得到祝福。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舒伯特，他的生命只有31岁，他31岁就因为一个伤寒，然后让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其实他的人生充满了苦难。他31岁当中，他这样说：“他说我的音乐，很多人很喜欢他的音乐啊，他被称为歌曲之王。”他31岁，他做了600多首很有名的音乐。有一次，他那时候很欣赏因为贝多芬是他的前辈。他后来很欣赏这个贝多芬，他盼望能够跟贝多芬见面。他有一次写了一个交响乐，然后就去找贝多芬，然后盼望跟贝多芬能够见面。结果他去找他的时候，贝多芬刚好不在。啊，后来他这个曲就放在贝多芬的桌上。贝多芬后来生病，他几乎快要死的时候，他就看到有这样的曲，然后才知道说这个就是舒伯特所写的曲。他看了之后，他觉得很感动，他觉得这个人很不得了，就请这个舒伯特来。但是当舒伯特去到贝多芬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贝多芬那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无法再讲话。 所以他只是跟贝多芬这样啊见个面，然后彼此互相的鼓励这样而已。后来贝多芬隔没有几天就过世了，啊，这个舒伯特他后来他得到伤寒，他知道他的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就特别交代说，我将来要跟贝多芬希望能够葬在他的旁边呢。他们彼此互相的联系，他也受到贝多芬的肯定。但舒伯特的一生，他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他经历了很多的贫苦，他是几乎是穷极一生的。他常常他的生活需要朋友来资助他，他的生命是潦倒，他的生命是没有明天的一种生命。所以他这样说，我的音乐是才华跟厄运之子。很奇怪的，众人似乎最欣赏我在困厄之际所酝酿的音乐。刚我在说连奇异恩典这么美的世界的有名的音乐，都是在生命最软弱的时候所写出的音乐。上帝给我们苦难，上帝给我们这样的软弱，但是上帝却让我们的生命丰富，上帝却让我们生命在那当中成熟。我们看到但以理，其实他不用进入，他可以不必进入狮子坑，他如果跟着国王的意思走，他根本不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他坚持无论如何他要仰望上帝，上帝在他的身上成就了极大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可以不必出埃及，但是因为他们在埃及受的痛苦，他们盼望进到迦南地，他们就这样仰望上帝，上帝就帮助他们进入了迦南地。我们看到这个浪子，耶稣在讲这个浪子，这个浪子他如果没有经历当时的这些啊交友的不慎，天灾跟人祸了。圣经说哈，因为他的钱花光了，然后又遇到那个地方的饥荒，真的是天灾加什么加人祸，他的钱被人家什么吃喝玩乐节用完了，然后又遇到了饥荒，使他无路可走，他最后就去跟放猪的人去帮忙放猪养猪，然后跟猪吃他猪所吃的东西，还得不到，他的生命困苦，在困苦的当中他想到了父亲。我相信我们人生会遇到困境，但是这个困境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跟上帝更多的连结，因为上帝你会感受到上帝的拯救，你会感受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软弱当中上帝成我们最好的帮助。保罗这样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保罗对我们所说很重要的话，盼望我们在遇到软弱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仰望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在等候人家来关心呢，还是我们主动去关心人？当我们在主动关心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挑战，我们可能会面对艰辛的啊一个困难，但是上帝要成就极美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愿意这样领受上帝的恩典吗？你愿意去爱人吗？让上帝的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困苦当中，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永远不撇弃我们，上帝永远要与我们同在，还要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虽然有软弱，虽然有困境，虽然有受苦，但是上帝在这当中要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最美的恩典。盼望我们再次的来亲近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唯有耶稣，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够医治伤心的人。
唯有你能使瞎眼看见。
到心扉。
弟兄姐妹请站起来，
耶稣有天命释放，脚步可能变为可能，
再次来耶稣，
耶稣你能
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当我们再来走这条信仰的路的时候，我们或许会遇到困境，许多人也会遇到难处，许多人也会遇到挑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软弱，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赢过这样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为了上帝来付出吗？我们愿意为了爱人的心，我们来关心人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拯救，得到上帝的恩典吗？或许还有很多人，他们的生命在软弱当中，他们的生命还找不到一个盼望，还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们生命真正有力量的一个信仰。我们愿意将这样的爱分享在他们当中吗？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来使用我们。我们或许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好不好为他们来祷告，把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上帝的爱临到他们，求上帝来帮助他们胜过苦难，求上帝来帮助他们赢过软弱，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刚强壮胆，让他们生命是有力量的。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请你为他来祷告。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来带领，求上帝的爱更大的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信息当中，我们再次得到帮助，我们再次得到激励。如果我们相信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耶稣你告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的眼睛注目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依靠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每一个弟兄走前面同在。主啊，让我们有信心，主啊，我们特别为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还在软弱当中的，他们还在人生当中不论是病痛，不论是信心的软弱，不论是各项的捆绑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让他们生命能够得到刚强，得到壮胆。求主你爱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好不好，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求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让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会仰望他，让耶稣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让我们不但是看到我们的生命成长，更重要的，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上帝的爱。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不是在期待别人来关心我，我们不是只会期待别人更多的来爱我，当我有耶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也能够去爱别人，我也能够为他来祷告，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是上帝恩典浇灌的弟兄姐妹。我们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来祝福更多的人。我们一开口祷告来。 哦，天父上帝，我们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你面前，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爱充满我们，你的力量再次的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软弱的心再次的被啊挑旺起来，我们再次的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的困境得到你的帮助，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是让我们仰望你的时候，让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要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仰望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是得重新得力的人，因为主你凡事都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你必成就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的恩典，求你的能力，求你的爱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充满在他们生命当中，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啊上帝所用的器皿，把让他们都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去关心人，能够祝福人。我们将耶稣的爱分享在人的当中。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保罗他所分享的他生命的见证，再次的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如保罗在面对困境压迫的时候，他爱神的心，他爱弟兄姐妹的心，比那些困境还要大。我们也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的，虽然有这样的困境，上帝却帮助他胜过这样的困境。耶稣基督也这样帮告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帮助我们超越苦难，耶稣帮助我们胜过苦难。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从这样的经文我们得到提醒，我们得到鼓励，我们生命需要成就上帝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互相祝福，看见上帝的大能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没有软弱的，让我们每一个都是刚强壮胆的，因为有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再唱一遍。
主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的，耶稣你有天地释放，脚步可
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常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常常复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刚强壮胆的生命。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